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是的，希望上课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你已经预备好心，而且呢，你也预备好笔跟纸。当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宝贵的东西可以记下来的时候呢，尽量的把它记一记。我最近呢，也听到一些听众朋友讲，听这个栏目的时候对自己的帮助。那我素琴呢，也要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不单单是听，也鼓励你就是回答我们每一个月的一个讨论题目。每一个单元呢，我们都有一个题目，而这个题目会分四堂课来上。那每一堂课呢，我们都会针对一个题目会讲解。那只要是你上课的话，我相信你就能够回答这些讨论的题目了。很多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很踊跃的回应这些讨论的题目。那尤其是我们刚刚开始这个新的栏目的时候呢，非常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回应。但是最近呢，我自己在看听众朋友的来信的时候呢，就发觉不是那么多。那我要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啊，如果是你还在上这堂课每周辅导教室这个栏目的时候呢，希望你也能够回应这个讨论题目。我们上课之前还是把第11单元的讨论题目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可以上网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记下来，你或者是你说现在不想记的话，你在网上也能够找到这四个讨论的题目。第一题是什么呢？第一题就是忧虑是什么？忧虑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忧虑是什么？忧虑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第二题，忧虑的人一般都有哪一些特征呢？一个忧虑的人他会有哪一些特征呢？第三题，导致忧虑的原因是什么呢？导致忧虑的原因是什么呢？第四题，如何的解决忧虑对人造成的困扰呢？如何的解决忧虑对人造成的困扰呢？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11单元的第四课，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解决忧虑的步骤。听众朋友，忧虑这个单元呢，我们说讲了已经三堂课了。那在前面三堂课里面，我们都谈到忧虑的意义、忧虑人的特征，还有就是忧虑产生的原因。那听了这一些课的内容之后，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在这一方面是否有更多的了解，也是否这一些呢对你有帮助呢？或者是你可以评估一下，你觉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容易忧虑的人呢？我们知道忧虑的情绪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不可能避免，因为太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大大小小不能够预测或者是不能够掌控的事情。不过我们也知道忧虑呢是不能够解决问题，就算是这些很多的难题临到的时候呢，你忧虑它也不能够解决问题，只是人好像不能够摆脱忧虑的这种负面的情绪，所以呢常常会忧虑。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是你常常忧虑的话，这个不单单是让你的心情不愉快之外呢，也会影响你的生活，更会影响自己面对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能力。要怎么样去解决忧虑的情绪，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但是我在这里呢也想跟听众朋友再次的复习一下上一堂课我们讲的有关忧虑产生的原因。人的忧虑原来很关乎我们对神的认识跟信靠。认识神方面，当一个人对神的认识不足的时候，他犯错以后呢，没有真正的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个罪，反而允许自己产生错误的罪疚感，而常常的恐惧神的惩罚，也受到良心的责备。这种恐惧会以忧虑的方式出现， 而且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心灵跟生活。另外呢，就是当人没能够真正的明白神对人的爱跟完全的接纳，而产生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的时候呢，就会对自己没有信心，为了争取别人的认可吧，于是就很担忧自己的表现。因此我们人需要留意自己的属灵的光景，因为我们的灵命软弱会让人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属灵的指引，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按着人的血气来做事情，甚至会没有能力来控制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我们人靠自己有限的力量确实是为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有的时候会增添更多的忧虑。在信靠神方面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的把神放在一边，不依靠神，更不相信神的应许。我们会用自己的方法跟能力来解决生活上面的难题。我们喜欢把神的工作跟神的责任自己通通的拿过来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面，因为没有信靠神的心，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就有着控制一切的幻想。人以为自己可以掌控生命，为自己做最好的安排，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命。人不单是不能够掌控自己的生命，更需要承认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人不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就会因着没有知足的心，常常会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做事情呢就要求完美，这种过度的责任的要求就为自己增添更多的忧虑。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解决忧虑的问题呢？基督教著名的学者亚当斯他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名字叫做烛光，这个烛光的人呢终日的忧愁，有一天他忽然变得脚底呢非常的轻快了，而且非常开心，好像是完全换了另外一个人一样，不单是满脸笑容，而且不停的在那里哼一些歌。那他的朋友看到他的改变以后就问他说，烛光你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有什么好事？那烛光他就回答说，我雇了一个人为我分忧。朋友就说，哎呀太好了，那这个你要给这个人多少钱呢？工钱是多少呢？他说，我每个星期给他1000块钱。这个朋友又问，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呢？那烛光就回答说，这个就跟我没关系了，这是那个被雇的人的烦恼。这是一个比喻，亚当斯他说，人可以把忧虑卸下，这个呢不是凭空而说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彼得前书5:7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探讨一下解决忧虑的方法。第一，就是运用神的话语的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明知不应该忧虑，但是就好像是根本没有办法克服自己，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的遇到不好的经验，这些经验变成了我们思想当中的一些忘不掉擦不去的记忆，经常的在我们的脑海里好像录音机一样不断的重复的出现，以至于我们没有能力禁止忧虑，甚至也控制不住忧虑的情绪。不错，人的思想跟记忆好像不能够抹去，但是我们说人脑海里的记忆也可以像磁带一样更换。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来看看怎么样运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转变 我们脑海当中的思想。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九节，保罗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末了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此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从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几点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第一，就是关于忧虑呢，神告诉我们说要一无忧虑。在这里，神不是说人不用为事情负责，乃是不凭自己去负责，自己去担忧。第二，神说不要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人为事情能够做的，真的是只有祷告，还有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就会为我们做其余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第三，就是神要我们将凡事放在祷告里，而不是只为自己挂心的忧虑的事情告诉神。我们是把所有的事情凡事告诉神，向神祷告。第四，我们看到的就是神要我们常常怀着祷告、祈求跟感谢的心。祷告表示我们对神的信靠，感谢呢就表示我们对神的顺服，承认神所允许临到自己身上的都是美好的。能够这样认识神的主权并顺服神的心意，人就容易放得开，而且能够减少忧虑。第五方面，神他才提醒我们要把忧虑卸给他，我们就能够享受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也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可能你会说，什么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呢？有翻译本告诉我们说，超过人能够了解的平安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意思就是说，环境虽然没有改变，但改变的是人的心情。在没有改变的困境当中，人因着信靠神可以得着心里的平安。第六方面，神他教导我们要专注的在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和可称赞的这些事情上面。那这些呢，都是信徒可追求的美善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积极的意念来取代那些消极的意念，可以帮助我们除去消极忧虑的影响。第七方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神他要求我们必须在行为当中彰显他的品格。人不单单是要专注思念美善的事情，也要把这些美善的事情落实在行为当中，这样人就能够彰显神的美善。真的，人若只将神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头脑里，只思想跟欣赏，却不留心的去实行出来，不单单是不能够见证神的美善，神的美善也不能够在人的生活当中被体验，更不能够让人得享美善的效果。包括了神赐人的平安，也不能够让人真正的在生活当中体会得到。能够有效的来运用神的话语，是神给我们解决忧虑的方法。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并且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为什么事情而忧虑。另外，神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把自己心里忧虑的事情跟圣经里面的经文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忧虑的正确。太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忧虑， 其实是不需要的忧虑。所以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忧虑是不需要的。再就是从神的话语的教导里面，我们认识跟学习到要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忧虑转移到信靠神的主权上，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情况，也会顾念我们的需要。一个人他相信跟依靠神，那他就能够靠着神的话语的帮助跟鼓励，把心中的消极的思想转化为积极正面的思想。还有神的话语不单单有转化人思想的能力，实际上神的话语是人生活能力的源头。
耶稣，求你听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到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哦，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逢礼拜一为您播出的每周辅导教室。前面呢，我们已经看过了解决忧虑的方法。第一点就是运用神话语的帮助。第二点呢，就是实际的解决忧虑的建议。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对我们日常生活一定有很好的提醒。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常常存感恩的心。我们要多多的去思念自己所拥有的，多一点的去数算神所赐的恩典，却要减少思念自己所没有的、失去的，也要减少计较别人亏欠自己的地方。当一个人能够更多的去思想正面积极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忧虑就会越来越少，少一点的去想一些负面消极的事情，那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积极。凡是存着感恩的心，这样的人他就能够坦然地接受得与失的情况。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我们要学习对神常常存感谢的心。虽然有的时候在生活里面遇到很不如意的事情， 会在痛苦当中、患难的境况里面，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学习感谢神，感谢神在痛苦当中与我们同在，感谢神在痛苦当中他安慰我们，感谢神借着患难教导我们，也使我们能够用神的怜悯去安慰与自己有同样经历的人。我们要常常的感谢神，因为他掌管我们的昨天、今天跟明天，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面。第二方面的建议就是千万不要自己在那里忧虑。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要学习并且把握爱惜今天每分每秒的时间，做一些容神益人的事情，帮助别人的事情。我们要花点时间思想美好的事情，不要放纵自己的思想，随意的想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就会让自己担忧了。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放在现在而不是过去。很多的时候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常常因为过去做的不好的缘故而自己忧心难过，应该看重于今天，也要为将来好好的预备自己。在时空间里面，人是绝对不能够追回过去的日子，也不能够控制未来的时间。人能够努力的就是掌握今天的光阴。雅各书第四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个事，做那些事。雅各他很明白人生命的存留不是人自己可以控制跟掌握的，这些全在神的掌管里，所以不要为过去、今天、将来担忧。第三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过简朴的生活。我们说现今的社会因着物质丰富和文明的转变吧，人在生活当中会随着经济的能力出现过度的花费、过度的享受的情况。当一个人习惯富裕的生活，就会比较难接受贫穷的状况。一旦生活转得不像以前那么富裕的时候，生活的适应也变得困难。如果是遇到一些对生活素质有影响的状况的话，也容易为生活而产生忧虑。但是我们说，一个习惯过简朴生活的人，他呢比较容易面对生活环境的改变。就算是工作上有不如意、不稳定的情况出现，甚至一旦失去了工作，也不会觉得日子过不下去。在掌握得失之间呢，过简朴生活的人比较容易去适应这一切。忧虑的情绪相反的也就没有那么严重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说，过简朴生活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第四方面呢，就是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一般的人按照自己的观念认为安全感应该建立在金钱、名声、地位或者是权力之上，结果呢，为了追求这些变幻的事物，为自己带来更多更多的忧虑跟愁苦。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那里说，生命胜于饮食，人需要多一点的去关注永恒还有有意义的事情，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这样才是生命的真正的意义跟价值所在。一个人他明白生命真正的意义的时候，就容易有知足常乐的心。外在的金钱、名声、地位、权力虽然都有他们可爱的一面，但是终究这些不是永远不变的。人若一生当中只追求那些毁坏的， 却忽略了那不朽坏的生命的时候，当人生尽头来到的时候呢，那就如传道书里面所说的，尽都是虚空。所以希望我们也能够培养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呢？就是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圣经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第五方面呢，就是要有知足的心。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到第十节那里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知足的心是很需要我们努力追求的，因为人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所拥有的包括钱财已经足够。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赚了这么多钱已经够了。我相信我们周围很少有这样的人，很多的人我看到的都是不断的在那里追求，有了100万又想有1000万，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不知足，这样的心会为自己制造很多的愁苦，也会为忧虑所困住。事实上，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唯有当我们得到神的时候，才是人心灵里面最大的一个满足。从神而来的一颗知足的心，不单单是能够叫人满足，也能够帮助我们避开忧虑的捆绑。第六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用属灵的音乐滋润我们的心灵。当忧虑临到的时候，我鼓励听众朋友听一些让我们心灵能够提升的赞美诗歌。借助这些诗歌的歌词跟提醒还有鼓励吧，帮助强化我们的心灵。因为属灵的诗歌的内容是讲的关乎神的应许跟供应，让人在忧虑愁苦当中能够得到鼓舞，同时呢也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靠着神才能够抗拒忧虑。我自己呢在这方面就有这个经历，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是为一些事情感到着急难过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就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看不见的时候。那首诗歌非常的长，大概5分钟吧，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前面他就说，看不见的时候神跟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信心。那个时候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有没有信心呢？就是不知道前面怎么样去走的时候，我们有信心的话，那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当你忧虑的时候，别忘了记住一些诗歌的歌词来帮助你，鼓励你。第七方面，就是生活当中减少负面的一些字眼。很多的人常常用一些负面的字眼跟人交流，比如说讲一些不，或者是你应该怎么怎么样，讲这些话。这些话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常常会出现，这些话语呢不单单是要求自己，也同样的要求别人。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尽量的减少使用这些负面的字眼，特别是在感到忧虑的时候，要留意我们不讲不能，你应该怎么样，你必须要怎么样，这些字眼呢我们尽量的不要去说。因为这些规限性的要求会限制了神的工作，同时也会影响对自己对别人的要求，更会变成一个沉重而附加的锁链，严重的影响人的心灵，让人得不到快乐。第八方面呢，就是进行适当的锻炼，强健自己的身体。我们知道人的身心是互相影响的，箴言书18章第14节那里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我们不要 忽略了身体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对人心灵的影响是很大的。当人的睡眠不足够的时候，就算面对的是只是一个小小的难题，他可能也没有应变和克服的能力，因为他的睡眠不足够。因为我们说睡眠会影响人的精神、心思、意念，来做正确的判断跟思考。因此，人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让自己不至于常常感到身体疲累，要安排好自己身体锻炼的时间，有适当的运动，来减少自己陷于情绪低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一些运动，特别是带氧运动，能够帮助我们释放体内的一些分泌物，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人得到一些快乐的分泌的元素。我们说，现在我们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忙碌的社会，今天的社会生活节奏也非常的急促，人需要维持平衡的生活跟工作是不容易的，所以过度的工作只会让人长期的会处在紧张跟压抑的责任当中，不单单会让我们的身体得不到休息，也会让人失去心灵的安宁的机会。在圣经诗篇127篇第二节那里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觉得这些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安慰，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去依靠神、仰望神，知道把一切的忧虑交托、仰望给主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安然的睡觉。这些经文也提醒我们，信靠神，让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听众朋友，我素琴在这里盼望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内容呢，能够让你得到一些提醒。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要把忧虑跟一些挂虑、忧愁卸给神，把我们的意愿跟自己的生命都要学会懂得交托、仰望给神。因为神他会顾念我们，他不单是顾念我们，他看待我们如同自己的儿女，也如同牧羊人照顾跟保护自己的羊群一样。一个牧羊人他会怀抱自己的羊，而且温柔地把羊抱在自己的怀里面，给羊保护跟安慰。这个呢也让我想起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11节，那里就讲到我们的神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愿神的话语成为收音机旁边每位听众朋友的引导跟安慰，让我们懂得信靠神，依赖神的恩典跟能力，有力量的来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不同的挑战。我相信当我们听完这一堂课，尤其是第二点，就是实际解决忧虑的建议，这几点我觉得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比如说常存感恩的心，不要自己去忧虑，再就是过简朴的生活，第四就是培养正确的价值观，第五是有知足的心，第六就是借着属灵的音乐来滋润我们的心灵，七就是生活当中减少讲一些负面的话。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个负面的话不单是对自己有影响，也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讲一些负面的话。最后一点的提醒就是进行适当的操练，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过一个规律的生活，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命也能够强壮起来。愿神他借着今天的这一课的内容，能够再一次的帮助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能够 懂得把一切的忧虑都交托仰望给主。